会吗？
会吧。
会的吧。
一定会啦。
会慢慢变好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只要你相信，
我们一起慢慢变好。
欢迎回到会慢慢变好的，我是润南，
我是明雪。在上一季呢，我们曾经有幸邀请到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长期照护系所的黄秀丽主任嘛，那他有请他分享长期照护系所在教学上的一些内容还有资讯。那同时呢，我们也从中有了解到如何去培育出这些长照的专业人才。
不过我们当时啊，花的比较多的这个精力啦，着重在这个大学和研究所的专业人才，
没错。
不过我们会发现说，诶，其实我们台湾不只需要这个大学和研究所的这个比较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我们有意识到说，诶，其实我们在高中职现在台湾也有这个长期照护科，那这些不同层级的校园目标其实都是在培育我们的长照的专业人才。
嗯，的确。那考虑到现在医事产业的前景看好，还有政府的一些长照政策的推行，我们之前都有一直在提到的，那对长照的人才的需求也有持续的增加中。不过许多的来宾也有提到说目前的长照人才的短缺情况，这使得我们其实更依赖具有长期照护科的高中职还有相关的大学的系所来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缺。
没有错，所以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个大学的人才培训的这个机构，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其实在访之前我其实也很不熟悉，真的是邀到才知道，
而且你想要去读，但是你其实不知道在上什么。
那个是研究所和大学。我说今天我们今天的来宾啊，我也是蛮吓到说，我原来我们台湾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高中职的这样的一个科系，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很厉害哦，刚与这个日本元气集团签约的这个南投县五育高中的长期照护科的师生，刚好提到他们刚与这个日本元气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然后会让这个学生之后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奖助学金，然后甚至是毕业之后到日本去学习和做这个服务，做这个五年的这个圆梦计划。同时他们也与这个亚洲大学做这个长照系有这个合作的协议，让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很快速的衔接到这个亚洲大学去做一些就业服务。
对，那其实这样的安排可以让整个学生的不管是在自己上课的时候，然后到自己就业的这一整条龙的脉络都把它铺好。那我们本次呢就邀请到这个位于南投县的五育高中的师生，这次呢我们是采用线上专访的模式，让我们一同欢迎五育高中长期照护科的吕燕玲主任和徐同学，欢迎他们。
欢迎两位。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投五育高中照顾服务科科主任吕燕玲，那很高兴来参加慢慢变好这个广播节目，也很感谢慢慢变好这个节目给学校我们这样子的机会，提供在长照教育界上的一些分享啦。
听众大家好，主任你们好，我是照顾服务科的徐同学，叫徐逸婷。
谢谢主任和同学能够就是在这个上课的时间，
对，我们其实是平日的下午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愿意就是抽空来就是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
没错，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台湾对于这个长照的需求是越来越重视，然后我们对于这样的人力资源也是我们谈过好多次都是非常的短缺，我们很需要这样子的人力还有这些专业的人才，所以真的是迫不及待希望可以透过吕主任吕老师和许同学的这些经验，不管是第一线的实质的学习和教学的经验，
对，
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在五育高中的这个长期照护科系里面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然后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我们的吕燕玲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五育高中为什么会选择成立这个照护科，因为我发现我读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其实照护科蛮早就成立的了。
对，我们是后来慢慢才转型成技职学校。那随着我们社会的一些环境的变化跟人口老化的一些，目前一些像失能啊失智的人口快速增加，那对于老年照护这一方面的需求也逐年增加，所以相对的我们在学校在整个转型过程当中，那也看到这一部分不管在未来的 前景上面或是在教育上面有看到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才决定说我们来开设照顾服务科，然后也可以让学生说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可以学习自用啦，所以才设立。可是我们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才得到国教署的认同，我们才正式设科啦。
哦，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说把这样子的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一直往下，就是从国中高中就开始让大家说，哎，其实这个长照的知识面其实很广，
嗯，
那我们从国中高中我们就开始做学习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在高中就知道这件事情很好，因为如果像我自己对于长照这件事情没有很常接触到，都是靠我可能我爸爸妈妈他们在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来了解的话，我高中时期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长照这件事情。
对，
我甚至可能现在才开始有意识。
这怎么说呢，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对啊，所以 从高中先开始就了解到如何照顾以及自己是不是想要走这个职涯方法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整体来说他人生的铺陈都还不错。
嗯，我们也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指出啊，说我们五育高中的这个照护科招生的情形都蛮好的。我们其实也蛮好奇的是，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说这个长照的需求开始有越来越增长的趋势吗？还是我们五育高中这边有比较什么更吸引人的一些优势让大家很愿意来报考这个科？
其实主要是目前大家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长照的区块越来越重视，那我们也一直不管从政策面来讲到我们实际上大家都一直在努力宣导长照的重要，甚至在照顾人才上面也看到它的趋势跟前瞻性。那我们学校目前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在帮学生做除了教育部分，我们在就业的部分我们也很努力的跟一些厂家去做联系签约。那升学方面可能也会帮学生去做一个无缝接轨的方式，让学生在求学之后在他的职涯或是他的生涯规划上更上一层楼。甚至我们也很期待说期许学生未来他可以成为长照领域上面的高阶管理人之类的。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诶，我们今年校庆就有跟亚大还有元气集团签约，那亚大的部分读他们长期照顾学系四年，那由亚大他们可以提供24万的奖学金，等于一年6万块，那四年总共24万。那毕业之后他可以衔接到亚大附属的医院去工作四年。那同时我们说，哎，也更迈入国际化，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我们很多有关长照的部分我们都是跟日本借镜，包含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模式上面可能我们也会先去学习日本他们的，所以我们今年就有跟日本的元气集团，那其实元气集团在台湾他们已经有开始在涉略长照领域了，只是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普及，所以大家对于台湾的元气集团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但是元气集团在日本他们算是在长照领域上面算是已经琢磨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一段时间学生在去求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包含语言学校60万的日币，以及2年190万的日币的奖学金，那总共合计有250万。所以其实我们学生在日本读书这一段期间，他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而且毕业之后他可以留任在日本，在照顾领域上面去服务5年。所以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提供这样子的机会，让学生有去日本求学和留学还有就业的机会，那甚至他可能学有所成之后他回到台湾也可以在我们台湾的长照机构去让我们台湾长照可能可以再做一个更提升的，所以可以是全方位的完成留学跟就业的圆梦方案啊。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我们一直很努力的想把不是只有单单在台湾，甚至我们很努力的想把学生推往国际化的部分去做发展啊。
这样听起来其实真的是非常吸引人耶。
对，因为已经帮你铺好真的是所有的路，你不用想太多，
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领域是有兴趣的，
对，
你就跟着学校的步骤一步一步走，你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知识，
对，
还有职能，然后同时你不太需要担心你的学费，甚至是未来的工作，甚至很有机会跟这个日本就是很国际化的部分去做接轨。
对，而且其实现在日本也很常提到，而且我们这些专家他们其实很多都有去日本去学习
去取经。
对，所以 跟日本签约我觉得是很重要，而且我们真的也可以从中摄取到很多我们可能需要的知识，毕竟我们的长照之路还没有他们那么长。
是
对，但是在这部分我也会想要问一下卢主任，就是因为我们整体来说就是跟日本签约跟帮学生来铺陈这整个长照的过程，如何去踏入长照，如何照顾，以及他的未来工作的取向，以及他的费用等等，都帮他去决策好，可以去让他们没有这个后顾之忧。那学校方在可能跟这些单位合作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这些单位的呀？
其实不瞒您说，我们董事长跟日本那边的关系还蛮友善的啦。对，那其实我们目前已经开始在规划说，在孩子过去之前，他的日语等级必须要到四级以上，这也是他们那边要有要求的啦。不是说我们想把孩子送过去就送过去，但是前提是他们的日语的能力还是要到某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在规划说，想让这些有兴趣的孩子开始对于日语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做加强的训练。
哦，所以你们在学校里面也有日文课程咯？
有。
哦，那真的可以帮你想好一切，
就蛮广的，因为其实毕竟是要过去学习的。
对
对，不能到那边才去学日文，可能就有点浪费这个机会了。
你等于是去那边你还要再去一个语言学校去学日文，然后你才会再走你原本的专业。
是，那我们其实在这个了解长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家长对于长照这个科系，或者是作为就是把长照比如说把当居服员啊，或者是照顾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在整个社会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是污名。不知道学校这边在招生的时候有没有面对这样子的阻碍，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有趣的说服的过程？
有，其实我们目前还是有很多人对于长照，他们觉得就是可能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你必须要帮老人家把屎把尿啊，然后可能甚至做一些有点类似外籍看护的工作。可是我们相对的随着政策在转变，在做修正，然后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其实我们在对于照护这件事情，尤其在长照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宣导跟努力，还是有一些转变啊。大家对于长照这个东西有慢慢的去改变他对以往的观念。那就像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倡说，照护不是只有在长期卧床的人需要去做照护这些动作，其实我们严格来讲，照护它是指生活上面的照顾，那生活上面就包含食衣住行娱乐，这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其实你说照护科，它单单学的不是就是只有在可能一般人常讲的换尿布啊，然后可能管灌喂食之类的。那如果我们把范围再更广一点，食衣住行娱乐的话，其实一般正常人他所需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其实我们在长照里面我们就给个案这样子的生活，这才是我们最终达到希望说我们常常讲的身心灵全能照顾，才是我们照顾最终的精神啊。
有，好像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其实照顾就是你的生活之一，所以我们其实不用想的那么复杂，我们是要把他的原本的生活照顾好，这是很重要的。那吕主任，我也想问，就是我们刚才有问到说，就是要如何说服家长让他的孩子可以考虑就读这个照护科的课程，那吕主任这边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印象深刻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如果真的家长有这个顾虑的话，你有怎么样的说服方式吗？
有的家长他可能会比较希望偏向孩子升学，往升学的方向去走，如果以这一部分的家长，我们可能就会说，其实你说读照护科之后，他反而可以往更多元的方向去升学。长照领域是很广的，不是只有照护员这个行业而已，它包含护理师，甚至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营养师、药师，这些东西都他都可以去做一个升学的发展。甚至你说一些日常生活的部分，可能还有辅具啊，或是一些活动设计部分，甚至一些课程的开发，这些东西其实反而你在以升学的角度来讲，它可能还有更广的方面可以去做发展跟学习。那你如果说就业的部分，其实我们以目前来讲，目前法规有规定，现在基本工资是27470嘛，但是卫福部它有规定，我们目前照护员的最低薪资是32000块，所以它已经比我们一般的基本薪资要高。那这也是保障于如果真的日后让他去做直接工作的话，他可能这是对于他的薪资是有保障的啦。 就看说家长他是比较偏向于说学生是希望说，哎，他可以往上继续升学呢，还是说他希望可能高中毕业之后就往职场去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家长，然后再去跟家长去做这一部分的说明啊。嗯，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是一个蛮吸引人的一个学科，它
就该包含很多了。
对对对，其实就是要就职，就是我们比如说要当居服员，一毕业就是要做第一线的话，其实
对，
老实说学习的东西就已经非常的扎实。
对
对，你要考试或什么，可能就是会比其他人还要更轻易的可以去做衔接。
哎，你有去报相关的课程吗？
我目前还没有，可是我身旁很多同学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现在、嗯出去社会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都说要回来考居服员，
真的是非常难得，这也可以跟吕主任分享一下。
就是外面很多人都要跟你们学生抢生意了。
没错，就是他是大学毕业之后他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回来来从事考试这个居服员的课程。
对，所以学生其实是蛮有优势的啦，我觉得这个很棒。然后刚刚老师也说，其实我们之前的访谈的对象也都是这样，就是整个长照系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
对，
都可以在网上去发展，就是看学生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
对，我完全没有想到还有护理师这些都包含在里面。
对啊，其实想要走都可以，
都可以、
往这个方向走。
看看 对,、啊、
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更细致和具体一点邀请就是我们吕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那我们照护科刚刚其实老师提到了很多，
对，
可是那我们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这几年我们可能会学到哪一些内容呢？
以我们学校目前的课程来讲，其实我们还是以长期照顾基础的人才为目标，就是我们不管你要往长照的哪一个领域去做发展的时候，我觉得基本功你还是要做一个扎实啊。那照顾科它主要是一门认识服务个案的需要，可能在照顾的同时它也必须要尊重不同文化与价值，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教育学生的。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文化，那可能你今天你所服务的个案可能会来自于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同样的学习方式你要怎么样去应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为了学生也要配合一些专业的技能，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辅导学生去考证照这件事情。那目前我们学校在考照的部分，我们就会协助同学他们考取两张证照，第一张就是不外乎就是我们劳动部单一级照护员证照，那第二张证照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辅导学生去考取中餐丙级证照。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还要辅导学生去考中餐丙级？我们刚刚有讲过说照护这个东西不外乎是生活日常照顾，所以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考检定的时候它有一个备餐，备餐是必考 的项目。那同时我们如果说，哎，今天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你们很多人都想要去做居服，居服它里面有个服务项目叫备餐。
对，
嗯，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说学生在备餐这一部分他可能有一张中餐丙级的证照，那可能在专业度上他可能会被按加，或者在旁边人对他们的认可，他们会觉得说，哎，他起码比一般人专业一点，他最起码有一张证照。我相信在考证照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势必一定要去读一些学理的部分啊，甚至一些技术上面的部分，他们也必须要一些基本的概念才会有。所以我们目前学校会辅导学生在毕业前就考取这两张证照。
嗯嗯，哦，所以考证照是等于是毕业门槛之一，对吗？
我们是希望会鼓励，
哦，
但是因为高中不能设毕业门槛
啊，也是
比较对。
那刚才吕主任你说，就是前面我们有说，在课程上面呢，其实有很多都有基础课程，这个基础课程是有哪一些呀？
比如说像因为照护科目前是属于家政群，那除了说固定的一些共同科目之外，然后我们的一些专业科目，比如说膳食与营养啊，然后固定的科目像婴幼儿发展食物、膳食营养，或是幼保教具的设计跟食物，或是多媒材，这个是因为家政群的关系它是必修的共同科目。可是像我们如果学校一些的校定的专业科目的话，我们可能就比如说长期照顾概论，或是基本照顾理论啊、基本照顾技术， 或是身体评估，然后人体结构、机构照顾实务，或是社区照顾实务，这些等等，都是我们照顾科学生他在三年他必须要去学习的内容跟科目啦。嗯，
我们刚刚吕老师这里提到我们课程里面有很多实务的课程，想要问一下老师，我们这边是有很多的到校外里面去实习的内容，还是会有一些要完成的 project？
其实校内校外我们都有一些必要的课程必须要让学生在毕业前去把它完成的，比如说除了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固定的科目之外，然后像校定的一些科目，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长期照顾啊、基本概论或是基本技术之类的，然后在实习的部分我们也会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我们会安排学生实际上到机构里面去做一个临床上面的去实习，那借由这样子的理论跟实习让他们去做一个结合，所以会让学生更知道说诶，照福科我们到底是在学什么，长照未来的工作内容，照福员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什么啦。
嗯，就是不是只有学科而已，其实我们有很多实务上面的这些实际操作的经验。
对，我觉得有实务操作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如果真的是担任可能居服员啊或者是护理师等等的，如果你没有实务去做过，我觉得对于职场来说他们可能这也是你他的筛选条件之一。
是是、嗯、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这个长照科系它算是一个蛮新的科系，然后整个台湾长照环境也都是在发展的过程，所以要怎么设想一个高中职的科系里面要学什么东西，它是一个从新开始的一个规划，所以要怎么规划学生要学什么东西，这个可能也都是很仰赖老师们就是很绞尽脑汁
自己的经验也是。
对对对对，那老师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规划这些课程，当初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现在可以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啊？
好的，其实从1996年我们在照福科就开始试办，到111年国教署才同意我们正式设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很感谢一所学校啦，就是国北护、国立台北护理大学，其实我们很感谢他。那因为其实你说我们都知道长照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性的，那教育部他们也认同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我们还是目前还是归属在家政群科这个东西，我们有一直反映，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政群科的一些科目跟考科我们一直在疑惑说到底适不适用于照顾服务科，那目前我们在反映的过程当中国教院已经有决议了，他们会把这一部分啊已经入案，说下一波课纲在研修的时候他们会把我们照福科一并给并入啊。那其实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北护他们在这一部分课程从一开始规划，其实他们都一直在辅导我们照福科的一些课程，然后包含访视，包含课程规划，然后像他们这几年还有修订出版的一些课本，比如说像他们最近这两三年就出了一个长照导论，然后基本照顾实务，跟去年才出版的身体检查评估跟那个数科数位化的教材，这些科目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技高端这边照顾服务科去使用啊。所以在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很感谢国北护的这一些支持以及协助啊。
哇，老师这样一提我们好像慢慢的可以开始想象这个、学校端不同层级的学校端互相这个支援，
对，
然后慢慢把这个知识和实作去把它建立成一个台湾专属的、不管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者是高等知识或者是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络关系。
对，等于是国北护那边他们因为本来就有这些科系嘛，那他们在教学同时他们如果有觉得哦，那如果高中职上来的学生或者是他想要来这个科系来学习的学生他有缺失到哪一些内容需要补足的话，或许也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然后去把它补足起来的、
对，然后其实学生们也可以上国北护去念大学和研究所、
我相信吕主任你们应该还蛮多学生有这是考虑之一对不对，国北护这间学校
没错。 其实我们还蛮鼓励学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去读国北户。
嗯，等于是因为我们上次听黄主任，就是国北户的系主任的黄秀礼主任，他在聊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满眼的热忱，
对
对，而且他的经验其实也很丰富，然后带给我们很多，就是他们在上课有提到哪一些内容啦。
是是是。我觉得聊到现在，就是当然吕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就是对于五育高中的这个照护科系的一个很大的 mapping， 就是一个这个科系可以学什么，然后我们的严格是什么，以及读了这个科系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嗯，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邀请
直接邀请，
没错，正在就读的这个学生，而我们这个五育高中是不是就有如我们吕主任说的那么的精彩？
对啊，我们就邀请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话的徐同学来出来发言一下。诶，我想问一下徐同学，你现在是几年级啊？
我现在高三。
诶，我问一下，你为什么就是会选择来读这个照护科？
因为其实当初我是想要读幼保科，但是因为我的爸爸都会跟我说现在少子化的问题，然后以后也会很少小孩，所以工作机会相对的也会比较少。
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爸就跟我说最近推动很多照护的产业，所以就叫我来读看看这样子。
你爸很有先见之明耶。对，因为其实我爸也是这样告诉我，他说而且他讲的就是你知道现在小孩真的很少，因为他自己是学校的国小老师，他就很常跟我们讲，然后就说你要多接触这些长照的内容，因为这个是未来的趋势。那你除了你爸爸这边啊，你有受你可能国中老师或是其他老师在介绍这个照护科的影响吗？
因为会就读照护科的原因是因为国三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就是照护组的记忆班，那时候就知道五育高中有建教班这个班级，所以我也想要帮家里分担一些，起码自己的那个学费跟生活费都可以自己赚这样子，然后又可以同时读书，然后也可以同时赚钱，就想说来试看看。啊，国中老师没有介绍照护科，是那个时候五育高中的老师来介绍照护科，加上我又上那个记忆班，了解未来那个老人家越来越多，服务项目越来越细，然后在工作上的保障也相对的会越来越完善。嗯，这样子。
我刚刚听徐同学这样讲，我就很难想象他只是一位高三的学生。欸，
对啊，我觉得他好像跟我差不多大，或者比我大，
就是其实很成熟，而且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而且他一起赚钱。
对对，我真的是很惭愧这样。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许同学说，哎，我们五育高中这里有一个建教合作，所以他是提供给大部分同学都有这样的机会嘛，就是我们可以一边上课，然后一边又可以去一些机构做这样子的合作吗？
哎，只有建教班才有。哎，
嗯，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其实可以去，就是进到建教班这样子。
对对对对。
嗯，还是我们请老师这边对于建教合作这边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吗？
好的，其实我们在学生在一开始入学的时候，我们就会依选学生的意愿或是说家长的期待值，我们就会想说，那学生进来是要读一般的医护专班呢，还是说我们要读建教班？其实他们在一年级入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选择他们要读一般的升学医护班呢，还是要读建教班。那像我们同学他就是建教班，那我们目前学校的建教班它是属于其他市里面的三明治市。所谓的三明治就是一年级跟三年级他会在学校读书，那二年级整个一年的时间会在机构里面去做一个职业训练的实习。那在这一年当中，建教合作的机构他必须要提供他们的生活津贴啦。那生活津贴不能低于现在劳基法的基本工资，所以为什么刚刚学生有讲说我可以一边读书又一边赚钱，因为二年级出去的一整个学年他是有学分的，他一样可以有算学分的。那一方面有学分有学业，然后一方面他又每个月又有最起码的会有基本工资的生活津贴， 所以他才会想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嗯，这个对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帮助。
对，是个也是个很大的诱因啊。
除了这个以外，我也觉得其实如果你一年级的时候念了相关的知识，然后二年级有去有一些工作的经验，三年级的时候再回来读书的时候，可能整个对于这个领域和自己要学哪些东西可能又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对，
不知道徐同学有没有这样子的转变，就是你真的有开始实际去做一些事情之后，高三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
在还没有读照顾服务科之前，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产照，是读了之后出现这些议题才比较有兴趣去接触这门算是专业知识吗？这样子，以前认为就是长照只是单纯的照顾长辈，就想不到是长期照顾的意思。就虽然说主要是照顾长辈，但是只要是失能的人都是需要被长期照顾的。然后另外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长照就是单纯的照顾老人，其实还包括很多可以带老人活动啊，或者是专门设计适合他们的饮食，还有物理治疗跟老人健身复健设计辅具等等的这样子，或者是延缓他们的退化，还有很多新的产业，就算是卧床的老人也要有很多的需要来帮助他们更好。
哦，我现在听许同学你，所以你一开始可能对于长照应该可能跟我差不多吧，有点像是你对长照的认知就是你身边有一些可能爸爸照顾他的爸爸的这种经验，或是你的阿祖啊 这类型的经验，对吗？
哎、欸，对对对
对。那那时候你在旁边看有什么想法吗？
就觉得很辛苦啊，可是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到了这样现在这样子，如果实际学习起来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还蛮多感悟的吧。因为像我自己，我从制作这个节目到一开始就是跟你刚刚那个状况一样，我一开始真的是在旁边看着这一切，但是没有太多感觉，但是学习到现在很多的专业内容还有这些知识，我其实觉得感触蛮多的，而且我觉得可以实际运用的点也还蛮多。我觉得你应该也是这样子，
就虽然一开始就觉得说读长照会很辛苦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因为近期有很多那种外籍看护会类似打老人或者是说类似那种家暴这样子，所以我会相对比较担心如果我的家人未来是需要被照顾的对象的话，那我今天学了这个知识，我以后就不用太担心说他们会被家暴或者是被看护怎么样这样子。
嗯，
就是可以自己有一些专门的知识对口，然后不用仰赖一个很陌生的人来家里面这样子。
对，
欸，那 徐同学你像读到高三啊，你刚刚其实聊了蛮多不同的领域，你自己对哪个领域有特别有兴趣吗？
护理跟幼保，
嗯，
都是有兴趣的。
是是，现在是高三嘛，因为现在是几月份啊？三月哎，欸，快要毕业了是不是？
哎，欸，对耶，
啊，对啊对啊。 那你接下来会怎么去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啊？你会想要继续念书吗？还是准备要直接出来工作了呢？
欸，未来毕业之后我其实就会衔接长照这门课，因为本身就很喜欢这个职业，又加上说就是可以打工，然后我又先学了那些技术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照顾老人家让老人家开心，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子。
嗯，而且我刚才也想问，就是因为你现在学了这些很多的课程啊，那它一定必然对你的未来的一些可能实作都一定是有所帮助的。那现在高中的这些课程依照这些老师的安排，你觉得你对这些课程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或者是你对于它运用在你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我会觉得说长照以后很有帮助，但是唯独因为像刚刚我们老师有说我们会需要学到就是教具这门课，
嗯嗯，
但是这点我就会有点不太了解。
嗯嗯，
可能是觉得以后带老人一起做视频这个部分或者是膳食会非常有帮助，然后又会觉得跟同学一起做菜啊或者是在帮个案准备设计餐点会更有概念去制备的能力这样子。
嗯嗯嗯， 而且刚刚有提到，因为真的是要学的东西很多，会不会跟我们以前一样，我们以前像我自己学习什么英文数学这样子，我会某种程度会觉得数学学那么难，我以后也不一定会用到的这种想法出现。
会啊，会觉得哦，怎么现在上课要上那么久，然后什么时候才下课，数学以后不会用到什么的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因为刚才有提到很多都是家政相关的，像可能刚才有讲的幼保，还有一些可能营养的一些调制啊，甚至是一些烹饪这些内容的话，我觉得它一定是对于未来在长照工作上是必然，因为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它是运用在生活上面，它一定是有所帮助的啦。那因为你刚才有说你有去那个上记忆班，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学习到最多的内容呢？
学习到最多的内容就是技术这一门课，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会利用下午的时间来到五育高中去学习长照的知识，然后老师他们也会希望我们能够在毕业之前考到证照。
对，
这样子，像我就考到一张证照，就是老师他们也希望我们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是建教班，所以之后出去的话相对的会比较多的机构可以选择这样子，而不是别人选择我们。
对，因为你已经有实作经验了，相比之其他人可能没有实作经验来说，他们选择你的机会也会更大了。
对，
那你觉得如果整体来说到业界的话呢，如果想要加深你这方面的兴趣，你会有什么想要再多学习的内容呢？
应该是技术吧。
也是技术，因为你刚才有说就是你的技术已经有，你想
听起来已经是很强了。
对啊，你感觉已经很强了耶。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突发状况之类的，
就比如说
像建教的话，你就可以，老师他们也是上课的时候也是会跟我们说一些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解决，但是太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你有没有印象中你在机构里面服务的时候、啊、遇到什么突发状况是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对，我也想问这个。
有点多呢。
很多，你就慢慢讲啊。我们很想听，因为其实如果你讲出来让听众知道的话，我觉得对于可能现在也对于这个专业有兴趣的人他们也会有所帮助。
你就是比较能活动的老人家，那个时候他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但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他这个问题。对，然后那时候我自己的方法是就是先安抚老人家，然后帮他拍背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把他扶起来扶到床上。对，但是他还是有点受伤。
就听起来就是你可能也会花蛮多力气和精力需要跟长辈沟通的。
对，是这样没错。
那这个部分你会不会，你是很擅长的吗？还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其实
不擅长跟老人聊天吗？
就我自己，我觉得就是不同世代吧，就有
很多，对啊，会有个隔阂在，
不知道要聊什么，或者是怎么让彼此建立足够的信任。
你是不是要讲说，就是有点像是第一句话就只能讲假爸爸，
假爸爸也是蛮重要的。不过就是不知道学校有没有教你们怎么去跟这些长辈建立这样子的信任关系。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比较老人缘还是怎么样。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耶，因为我跟老人家都蛮聊得来的。
你的话题都会通常会是什么？我也想知道，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阿公，那个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啊？你感觉年轻很帅耶，什么之类的。
很会聊天，
很厉害耶。很厉害耶。我有点了解你的意思，就是去讲一个影子，让他带出自己的故事，然后他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听，然后再问答，其实就可以聊很久了。
对，所以他们就蛮喜欢聊天的。
对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想一想的话，可能一般人不会去问他们这些内容，所以都只能讲一些假爸爸啊这种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就不会是想要再接下去聊的议题。
对，是这样没错。
那你还有其他的印象深刻的突发状况吗？
是没有印象深刻的突发状况，但是有比较让我有点感人的故事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建教班合作，我们后面就一定要回来上课，变成说我们就不太会去再回去看他们。那个时候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刚刚说很帅那个阿公，对，他就是有说 你被邓起啊？哦，那啊，阿内外就修理耶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啊，我还会再回来看你啊什么的。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类似纸鹤，用纸做的纸鹤，然后送给我说，我知道你是建教班合作的学生，所以我知道你也会很快就要回去上课什么的，希望你再来看我什么。可是我其实他年纪很大，我不知道我下一次去他还在不在。
对，
然后那时候他就抱着我就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对于现在，因为你现在真的还蛮年轻的，对于因为你要照顾的可能真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家，你的感受会是什么啊？
什么意思？
就是有点像是因为你知道
要面对，
对啊，就像是你刚刚
老化面对死亡，
就像你刚才说你可能不知道下一次他来他还在不在，你的感受，我觉得如果你是在这一行的话，我觉得这个势必需要可能
会遇到，
对，会遇到，而且可能还蛮常遇到的。
我会先去问说他是怎么离开的，然后一定也多少都是会难过，因为毕竟建教合作是一年左右吧，然后多少都会有感情啦，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可惜啊，就这样子离开了。
嗯，
他现在那个纸鹤我还留着。
嗯，
对，是值得留念的东西的。
对啊，我刚刚就是我们聊到这个部分，我也是有点想要问老师，就是感觉学生接下来到不同的机构一定会很常遇到就是生老病死这样的议题，不知道这样子的这个准备或者是心理上面的准备是不是在学校里面也会有一些提醒或者是一些练习的部分。
好，在这一部分的学生心理辅导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会不断的跟学生讲述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我们在照顾的领域方面，在长照的领域方面，其实应该说在很多的行业别里面，我们最怕的就是你被个案的情绪带着走，你被个案的生活的一切带着走，这是其实我们在服务个案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害怕的。那说真的，对于他们才十几岁的学生来讲，在这一部分我们确实可能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帮他们做一下心理建设跟辅导。我们常常跟他们灌输说，哎，生老病死它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对于这么年轻的孩子们来讲，他们可能对于生病他们可能还能去理解，但是老跟死他们对于这一部分距离他们很遥远，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感受。所以有时候我们课程上面或是生命教育的部分，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上到有一个章节叫临终关怀或是安宁照护的时候，在这一部分我们可能就会跟他们讨论到一些生死的部分，然后一些在人生的最末端你要怎么样去跟个案去相处，然后包含你要怎么样处理你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个都是必须要去学习的。然后那这一部分我们会去在课堂上面就会跟他们去做一下带路啦。就像刚学生讲，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是学生他们在临床上面，我觉得技术上面你可以熟能生巧，你可以不断的去学习去训练，但是我有在处理情绪的部分，当你在面对一个阿公可能今天还好好的，那明天你再去单位的时候发现阿公怎么不在了，那可能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哎，阿公可能去住加护病房了，甚至阿公可能因为怎么样。我们也曾经遇到有一届的建教学生，他回来就跟我们分享说，他前几天还在照顾那个阿嬷，可是几天之后发现阿嬷不在了，然后里面的阿长才跟他讲说阿嬷已经去当天使了。我那时候就问学生说，那你当下的感觉是什么？他就说很难过，很想哭啊。然后我就说然后呢，他说可是后来当他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同样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变得更勇敢，然后其实他们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脆弱。就是孩子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第一次会有冲击，但是当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他们可能发现，哎，这个好像是人生的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当他们一年出去回来学校的时候，老实说他们确实是比同年纪的孩子成熟，而且在面对一些事情处理一些事情上面的态度跟韧性，坚韧的韧性，他们会比同年纪的孩子来得强壮。 我们目前今年建教第四届嘛，第四届今年才准备要出场，那已经出去三届学生了，所以我们这几年的感想啦，就是建教的孩子回来，确实我发现他们真的是长大了。
嗯，
其实从刚刚就是许同学的分享，我真的也可以感觉到，就是真的会比很多高中的学生还要成熟。
对，
然后也可以想象说，其实大家在实务过程当中就是面对很多不同的危机处理，像刚刚提到不同的危机处理，
对，
然后还有生老病死。
没错，因为像生老病死这个我也会想分享的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有参加过一个我们就是去当义工的一个活动，我们就是去养老院去照顾老人家。我那时候也有遇到一个老人家，她就是一个婆婆，然后她也是很开心跟我玩，会跟我聊天，但是我去那次之后我跟她拍照，但是我去那次之后我其实不敢再回去那间养老院的，因为我很怕我去的时候他不在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像许同学这样子有这相关的经验，或是有学习过这相关的课程，还有这些老师的辅导，我觉得可能相比我们这些初次遇到的人来说都会更勇敢去面对这些事情。
而且这样子其实它也是一个专业的能力。
对啊，
对，就是在不管是在心理的素质上面，或是在面对不同议题上面，其实都可以发展出很不一样的这个专业上面的韧性。
没错。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五育高中的师生吕彦玲主任还有许同学来跟我们进行这次的专访。那也想要问吕主任啊，就是五育高中这边有没有想要一起分享跟宣传的事情吗？
最后其实我想跟各位听众讲，如果说对于我们学校不管是各科或是照顾服务科有兴趣或是相关问题的话，都欢迎直接在脸书搜寻五育高中照顾服务科，或是我们的 IG 也是一样，五育高中照顾服务科，甚至可以拨打我们学校的电话0492246346转照顾服务科科主任。
是，所以可以打电话去问吕主任说，如果他的小朋友要去你们学校就读，想要报考你们学校的话，他可能会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或者是哪些需要的内容，对吗？
可以啊，您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然后如果比较想快速找到我的话，可以直接拨我的分机啊。
OK， 好，那我会把刚刚就是吕主任讲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就包含你的电话，还有学校的官网，一起把这些内容放在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那如果有想要知道相关的招生资讯，还有对于五育高中的这个照护科里面相关教什么的内容，还有有什么样的成绩，甚至最近跟日本集团这边签约的成绩，都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
是，我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就是整个学校跟日本的集团开始有就是更密切的合作之后，应该可以带给校园里面有更多不同的刺激。
没错。
那最后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吕主任还有许同学。
没错，
希望许同学未来一切都顺顺利利。
没错，因为毕竟是高三，你快毕业了。
谢谢你们，因为真的很累。
结论竟然是很累。
之后会更累。
对对，没错，就是之后会更累。
对，不过就是我们就是抱持着我们这个长照的精神，就是一步一步的会慢慢变好的这样子。
没错。
好，
那我们本周的节目就这样结束，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两位，大家拜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不，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专属你我会慢慢变好的长照须知小灯泡。
Hello， 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小单元。今天小单元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在选择住宿型机构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些？因为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大家在面临有选择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说到底要选 A 还是 B 还是 C 比较好。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一些要注意的事项，让大家呢在选择住宿型机构的时候呢可以多加留意。所谓的住宿型机构呢，它有分成非常多不同的类型，每一种类型的机构服务的对象呢也都有一些不同。如果要申请到这个长照补助的话呢，也不是每一种都可以申请到补助。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头昏眼花了呀？不知道要将家中的长辈送到哪一个机构？首先，要送到哪一种类型的机构呢？需要看我们长辈生活自己的程度来决定。 身体健康可以自理生活的人呢，请送到安养机构。生活无法自理，长期卧床，没有办法自己进食、大小便、行动，要送到养护机构。如果是有气切啦、瘫痪啦、长期医疗照护等等，或是更严重的情形的话，请送到长照型机构或是护理之家。其中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如果长辈有插管的话，例如说是鼻胃管啦、或是导尿管，一定要送到养护机构。那如果是气切管的话呢，就只有长照型的或者是护理之家才可以收留。再者呢，请你一定要去参观你要选择的机构，并不是在纸上选择就好了哦。请你选择不同的时间，至少参观两次以上，才能比较清楚该机构内的作息啊，还有照顾的方式。而且呢，你其实可以突击检查，就是在不预约的情况之下呢，直接去那个机构参观看看。在参观的时候呢，你除了留意该机构提供的照顾服务还有人力状况之外呢，除了基本的喂食啊，还有就是帮忙他行动排泄等等问题之外，更重要是技术性的问题，例如说他怎么翻身、怎么抽痰、提供的营养品有什么，以及他口腔的照护等等。另外呢，机构内照护员、护理人员的比例问题，或者是有没有提供营养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跟医疗院所联系的状况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最后，如果你非常满意的话，签约前请你一定要留意收费的问题，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每个月要缴交给机构的费用当中呢，是包含哪些项目，有一些耗材啦，例如说尿片、营养品，或者是回诊的交通费用等等，这些怎么计算，他们是怎么列入收费项目的，这些都要确认清楚再签约。那今天我们的小单元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